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回。这王府并没有在皇城之内，而是建在了南区。韩立等人走了一个时辰之后，才来到了南区的接口处。南区和秦宅等东区的住宅风格明显不一样了，大都是规规矩矩的制式建筑，住在这里的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只要一看住宅的大小式样就可以一清二楚了。此地的住宅呀，都是由官府所建，严格按照品级和爵位的高低分给众官员的，任谁也不敢随意的扩建改修，那否则就会犯了越制之罪呀。而这新王爷身为皇亲国戚，又是王爵在身，自然他的住宅在南区那是数一数二的，府邸面积比秦宅还要大上那么一小半，可以称得上是巨无霸般的房宅呀。当马车在新王府前停下，韩立一眼望见此府邸的时候，立刻就感受到了世俗界才有的龙极人臣的大贵气息呀。这府门高约五六丈，宽三四丈，通体包裹着厚厚的黄铜皮呀。门里边呢，还镶嵌着数十枚巨大的门钉，使这大门看起来是华贵凝重至极。而在近丈高的台阶两侧，还另放着一只狰狞的青铜狮像，浑身上下被打磨的是闪闪发亮啊，浑身通透，非常的惹眼。但最让人感觉到新王府威严的，还是站在府门外台阶上的16名披挂整齐的禁兵。这些人可是新王特意从皇城禁卫营中借来的人手，以防人多有什么意外发生。新王府的总管是一位精瘦的小老头，正代替主人新王爷在台阶上满脸笑容的向每一位新来的客人打着招呼，不敢怠慢任何一位来宾的。这个时候府门前已经停了大大小小数十辆马车，几乎将整个府前空地全占满了。在门前的巨大青石台阶上，更是有五六名还未进府的客人在那里互相寒暄着什么，个个衣饰华美，动作优雅，看来呀都是身份不低的人物啊。看到这一切，秦岩整了整衣衫，就四平八稳地下了车子。韩立呢，警惕地四处望了一眼之后，发现有修仙者的存在，就也放心地进去了。至于那几名秦家少爷和小姐，早在马车刚一停下来的时候就立刻蹦了下来，他们如今正站在府前兴奋地议论着什么。韩立望了望还在台阶上的那些宾客，却发现除了秦府的小辈们之外，其他客人也或多或少地带着儿女子侄之类的年轻人到此。难道都是那所谓的小王爷请来的吗？还是根本就是新王府借此名义故意将这些年轻人聚集到此的？韩立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头绪，就望了眼秦岩。只见他同样的眉头紧锁，显然也对此有些意外。
爷爷，我们进府吧，小王爷他们正等着咱们呢。
一个年纪16、17岁的秦家公子见自家老人呀在马车附近没动一步，不禁在其他兄弟姊妹的鼓动下壮着胆子上前说了这么一句。
嗯，知道了，大家都进去吧。
出乎人意外的是，秦岩听了这话就随意的点了一下头，和颜悦色的答应了，这让此位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禁兴奋地回到了那些同辈中去。可是没等秦岩带着几个人过去，那王府的管家在刚应付完一位客人之后，立马就望见了秦家一行人，顿时啊满面堆笑地主动迎了上来，并一到跟前就热情万分地说道：
哎呀，秦爷，哎呀，你老终于来了呀！我家王爷好几天前就开始念叨了，说您老人家怎么好些天都不来府上坐坐了？哎，还是快点进府吧，王爷见到了秦爷，那一定会高兴无比的。这位王府的管家还真不是一般的能说会道，寥寥数语就听得人是春风扑面呀，心里暖洋洋的。秦岩不禁笑了起来，就神色自如地和这位总管大人聊了几句。不过因为啊，还有客人陆续到了王府，这位呢也没有和秦岩说上几句话，就把他们让进了府内，然后道了声歉之后，又急急忙忙地往府外奔去。而韩立虽然一直待在秦岩身旁一言不发，但是此时望了望这位总管的背影，脸上显出了一丝忧虑。不知道为什么，韩立明明没有在这个人身上感应到灵气波动，但是在这总管凑上来的时候，韩立却突然感觉到了一丝毛骨悚然，仿佛被什么可怕的妖兽靠近的感觉，这让韩立极为的不舒服啊。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一向都对自己的感觉十分自信的他，立即将这位王府总管上升到了必须小心和怀疑的名单之中。韩先生，走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几位还没有见过的世伯。秦岩见总管离开了，笑着对韩立说道。这让站在秦岩另一侧的其他几位秦家人心里头马上酸溜溜的，觉得这位一家之主啊，也未免太偏心了一点吧。可是韩立呢，心里只是一笑，知道这其实是秦岩给自己制造机会，让自己啊好始终能和他待在一块儿，就没有推让的张口答应了。然后就被秦岩带着走进了新王府待客的大厅。大厅内的人呐，大约有百余人，虽然看起来人不少，但实际上大多都是俩三人一起来的样子。当然像秦府这样一次来七八个人的只有两三家而已。这个时候的新王爷还没有出现在厅内，看来不等客人到齐是不会现身了。秦岩刚一出现在大厅的门口，立刻呢就有几家很熟的世交热情地招呼他过去。秦岩自然一一抱拳应付了一遍，并在眼睛扫视了一圈之后，就向他人道了声歉，人家往一位脸带病容的老者走去，在他身边坐着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男的浓眉大眼，一脸稳重之色，女的呢虽然说姿色平庸，但一双大眼却火辣辣的，毫不客气的往秦岩身后的小辈身上转了几圈，韩立自然也在他扫视的范围之内。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
花老哥，没想到你这位大神医也出现在这里呀！哎呀，我还以为呀，照你的脾气啊，这种场合会推辞不来呢。秦岩一走到老者跟前，就毫不客气地坐下去。
嘿，原本的确不想来的，可是王爷宠姬的怪病竟然能被人治好了，这让为兄在下很好奇呀，想看看到底是哪位高人有此妙手回春的本事啊。
哦，这么说，新王爷曾经请老哥给他这位妻妾治病的事不是谣言？难得以华老哥的医术还治不好此病啊。韩立看到秦岩惊讶至极，看来这老者的医术应该在越都城非常的出名啊。
哎，呵呵，这世间病症千奇百怪，以华某这点医术能混到今天的名声，已纯属侥幸。有些无法医治的奇难杂症，有何稀奇呀？啊，是不是？
老者不在意的笑道，心胸似乎非常的开阔。可我还是不信，
咱越都还有医术比你老哥还要高的大夫？
秦岩摇了摇头，看来啊，对老者的医术非常的相信。
可华老者听了淡淡一笑，没有接口，却一指身边的男女二人说道：
华南华方，你以前也见过的，来过来，给你们秦爷爷见个礼。
华姓老者显在这两位的心目中威严极深，这男女二人一听此话，一点迟疑之色都没有，急忙过来和秦岩见礼。
没想到你这两位孙子孙女几年没见，竟然都这么大了。哎，我这身上啊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对香翠玉佩就送你们当做见面礼吧。
秦岩一边慈祥地说着，一边往身上一摸，掏出了一对镶嵌绿翡翠的洁白玉佩，他一看就是价值不菲之物啊。那男子还好，虽然说眼中也闪过了一丝异色，但很快的就消失不见了。而那女子则满脸的喜色，盯着这对玉佩的目光火热至极呀、啊！
没出息啊！既然想要就接着吧，秦老弟和咱家可不是外人。
华老者见到此不禁笑骂，听到这话，这对男女才敢接过秦岩手中的玉佩。那女子表情还是兴奋之极啊，
除了这位，你身后其他晚辈我倒都见过数面，难道这就是你的新到京城的世侄？
老者终于将目光啊放到了韩立的身上，并颇有兴趣的上上下下打量个不停。
是啊，这是韩立，我的一位长辈的后人。
韩贤侄啊，这是你华伯父，越都两大神医之一，专门给皇上看病的御医叶大夫，他们并称两大神医啊。
秦岩这才想起还没有把这韩立介绍给这位老哥呢。
华伯父好。
不错不错呀。
华老者实在没看出韩立有什么过人之处，就随口赞了两声而已。但是他转念又一想到最近流传的和这青年有关的流言的时候，就犹豫了一下，还是一身干瘦的枯手从怀里边呢掏出了一个小白瓶递给了韩立。
拿着，这是我精心调制的一瓶护心丸，虽然不敢说什么包治百病，但是一般的小病小伤却还是没问题的。就送给韩世侄用来防身吧。
老者此话一出口啊，韩立就立马感到身后几位秦家子女的羡慕和妒忌之意，而华南华方也露出了一点吃惊之色，显然这护心丸的名气可是不小啊。韩立身为筑基期的修士了，他自然不会将凡人的丹药放在眼里，此刻当然不能拒绝了人家的好意啊，就在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迟疑地接了过去。
韩世侄，这护心丸可是华兄的秘制之药啊，轻易不肯送人的，今天拿出来当做见面礼可真是太大方了。
秦岩知道韩立不会将这种东西放在眼里，但是呢还是替自己的好友美言了几句，希望华老者能在韩立心里边留下一个好印象。老者呢有点奇怪的望了秦岩几眼，不知道他在韩立面前说这话是啥意思。他送这珍贵至极的药丸给这小伙子，可是完全看在秦岩的面子上才如此做的呀，否则这药可是千金难买，怎么会送给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呢？就在老者疑惑的想要问上两句的时候，一声尖尖的声音传来了：
秦王到！
吓人的这一声传唤让厅中的嘈杂之声立刻消失了，所有人都肃然地注视着厅堂一侧的偏门之处。只见从那偏门内先出了四名丫鬟，
分别站在主座的两侧，然后一男一女才不慌不忙地出来了。男的呢，是一位四十来岁、留着数寸长短须的中年人，此人脸色方正，一双虎目，大有不怒自威的气势。而另一名啊，则是一位二十三四岁的绝美女子，一身工装打扮，长裙拖地。一见此景，坐着的众人纷纷起身向二位施礼：“
王爷、夫人好。”
因为这位少妇并不是新王的原配，只是最近得宠的一位妻室，这些人呢也只能以夫人相称了。
诸位都是本王的好友，大家都不必如此客气，来，都坐下吧。
新王说话和相貌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非常的直爽平和，让人不由得大声好感。他身边的宠妓则只是妩媚的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其他人听了这话呢，相视一笑后，都听话的坐了下去。
本王啊，是个直性子，有什么话就和大家伙直说。
新王刚刚坐稳了身形，就脸带笑容的说道。这句话立刻呀，惹得对面的众人七嘴八舌起来。
王爷，有什么话请讲就是了。
是啊，咱们和王爷那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王爷什么脾气大家都知道。
显然呢，这里边既有说真话的，但是也有大拍新王马屁的话。
这次啊，将诸位请来一聚，一来呢是因为爱姬青儿的怪病现已痊愈，以本王的性子呢，当然要热闹一下了，大肆的庆祝一下。二来啊，则是本王有天大的好处想要送与各位，至于能不能有这个机缘的，就看各位的造化喽。
新王这番言语大大出乎了众人的意料之外，不禁让他们面面相觑。这位王爷将他们这些人召集在一起，难道就是要送好处给他们？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
其实你看啊，大家是不是都像本王事先猜想的那样，都有些吃惊了吧啊。
那这青儿的绝艳女子闻言咯咯一笑，娇声地回道：
王爷，任何人听了此话恐怕都会意外的，大家这种反应才是正常的呀。
新王听了这女子的话，嘿嘿笑了笑，又摸了摸下巴的短须，他就回过头来对有些尴尬的众人说道：
行了，大家不必疑惑，事情啊是这样的，青儿的怪病其实是新到本府的一位高人给治好的，这位高人呐，能呼风唤雨、吞火吐冰啊，可是真正的神仙中人呐。而且在治好青儿的病之后，这位活神仙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本王的幼子具有仙根，可以领悟仙术，就将本王的这位略子啊收入到门下，不久呢要随其去修仙学道。
说到这儿，新王再也忍不住脸上的喜色，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听到这里，厅堂内立刻就有一个大腹翩翩的人失声叫了出来：
修仙者，难道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修仙者？
这句话立刻让大厅内的众人一阵的骚动。修仙者虽然对于世俗界的凡人来说是非常神秘的，但是坐着的人都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自然或多或少的听说过相关的传言，甚至还有的祖上也曾接触过一些散修。就是现如今外界也一直流传皇宫大内就有修仙者守护，这让众人呢对修仙者更加是敬畏至极呀。现在厅内的来宾竟然听到新王府就来了这么一位活神仙，顿时大部分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至极的表情。秦岩听了这话， 心里就是一惊啊，不由自主的转脸望向了韩立。可是韩立呢，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看到这儿，秦岩不敢多问，只好又扭过头去听听这位新王爷下面还要说什么。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完颜修仙传》第149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